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在历史、信仰、知识、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天梯》，欢迎收听。
第十二讲，谁杀害了耶稣？有一位刚刚接受基督信仰的朋友来问我，耶稣治好许多人的病，他是个好人，为什么他会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呢？的确，这呢是还没有信仰基督，又或者一些初信朋友常常会产生的疑问。耶稣治好了大麻风病患，治好了瞎子、聋子、瘫痪的人、瘸腿的人，他也赶过鬼，做了许多救人的好事，那为什么人要这样狠心的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呢？那我们回到圣经，就知道呢一些的前因后果。话说在一个晚上，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的客西马尼园祷告，祭司长派了许多人来捉拿耶稣，门徒们都逃走了，唯有耶稣被抓，并且被人带到大祭司该押法的家中。当时大祭司和祭司还有律法师们呢，就连夜的审问。第二天的清晨，他们把耶稣押解到罗马总督比拉多的衙门。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就说，他们告你那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默不回答。这时衙门外面聚集了很多犹太人，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这人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啊。犹太人在祭司长和长老们的挑唆之下呢，大声的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害怕发生乱事，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了，并且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呢，比拉多就命罗马的士兵把耶稣鞭打了，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好了，到底是谁杀害了耶稣呢？表面上看来呢，是罗马帝国的总督比拉多他下令处死了耶稣，而实际上呢，比拉多是在犹太人的压力之下做出了这样的判决。所以真正杀害耶稣的是犹太祭司、长老和犹太人。到底为什么犹太人不直接的就杀了耶稣呢？是因为呢，当时犹太人呢是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祭司虽然是犹太人的领袖，但却没有啊这个杀人或者是判人死罪的权柄，司法权都是操在罗马总督的手中，所以祭司们呢就要把耶稣押解到总督衙门。比拉多说，他看不出耶稣犯了什么该死的罪，是因为耶稣只不过是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却没有犯罗马帝国的法律。所以比拉多在宣判耶稣死刑之前呢，他要洗手，因为他也知道把一个无罪的人处死，这就成了他的罪。为什么当时的大祭司、祭司、长老和犹太人这样强烈的 要杀死耶稣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首先呢，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认为耶稣违反了律法，所以应当处死的。法利赛人并不是犹太人的一个支派，而是犹太教里的一个教派。大部分的法利赛人都是中产商人，他们在生活中严格遵守着摩西的律法。不过呢，他们的拉比，也就是教律法的老师，为了保障摩西律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到实践，就不断增加了许多附加的条款还有规定，这就造成犹太人极其繁琐的律法，而且呢，拘于形式，也沦为律法主义，反而失去了摩西律法最初的原意。例如，摩西律法规定要守安息日，安息日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但法利赛人附加的律法呢，就是什么都不能动，你离家走路呢，也不可超过若干的公尺，你不可以去买菜烧饭，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弄得呢安息日好像是不能动弹的日子，反而就失去了原来神要人好好的利用安息日来轻松自由，恢复疲劳，专注敬拜这些的本意。在法利赛人强烈的主张之下，犹太人渐渐接受了繁琐的律法。法利赛人和文士指责耶稣干犯律法，其中包含了三项重要的事情。其一是耶稣屡次在安息日为人治病，其二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不遵守洁净的礼仪，就是饭前不去洗手，其三呢是耶稣赦免人的罪。这赦免人的罪呢是上帝的权利，所以认为耶稣是在亵渎上帝。其实耶稣并不是反对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十诫，因为那是上帝所颁布的，一点儿都不可以更动。耶稣所反对的是犹太人自己添加上去那些附带的律法。而对于法利赛人的指控呢，耶稣也有所辩护的。例如在安息日不可为人治病这个问题，耶稣就说安息日是可以做善事的。他说在安息日有一只羊掉到井里，难道就不去救这羊吗？既然羊都可以救，那为什么不能治病救人呢？说到饭前不洗手，那是礼仪问题，摩西律法根本没有这个规定，而是犹太人后来添加的。耶稣说从口里吃进去的东西后来都会落到厕所里去，只有口里说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心。至于赦免人的罪，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把这赦罪的权赐了给耶稣，所以耶稣当然拥有赦人罪的权柄了。耶稣把犹太人自己添加上去的律法视作为传统，并不是真的律法，所以呢，耶稣就自认为他是守律法的，只不过违反了一些人为的传统而已。至于反对耶稣的另一些人呢，叫做撒都该人，这是另一个宗教上的支派，撒都该。这些撒都该人呢，都是祭司和长老们，他们极其保守的。坚守摩西律法，但就不接受法利赛人的传统也就是后来附加的规定。撒都该人执掌了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大小事务，而且犹太人的最高的决策机构公会也是由撒都该人所控制的。撒都该人的人数并不多，但却是犹太社会里最有权势的一群人。 撒都该人反对耶稣呢，是因为耶稣说这圣殿将被拆毁。撒都该人听到耶稣的话就大为恐慌，互相传说，传到后来就变成耶稣要来拆掉圣殿。圣殿是犹太人心中最崇高尊贵的地方，拆毁圣殿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恶行，岂可坐视不管呢？更何况圣殿是祭司们和长老们啊，他们权威的一个根基，拆毁圣殿岂不是等于要推翻祭司和长老的权力基础吗？所以难怪这些大祭司、祭司和长老们都极力的要杀害耶稣。其实啊，耶稣说圣殿将被拆毁，并不是真的要去拆毁圣殿，而是说到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呢，也果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30几年实现了，也就是在公元的70年，当时罗马大军进入耶路撒冷，大量的犹太人被杀，圣殿被完全的拆毁，到现在都没有重建起来。耶稣预言的实现，这是犹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撒都该人被权力欲望蒙蔽了眼睛，定义要杀害耶稣所造成凄惨的后果。而当耶稣被送到祭司们面前受审的时候呢，大祭司就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耶稣当着众人的面承认了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在旧约里并没有记载上帝耶和华有儿子，所以祭司们就认为耶稣是在说健忘的话，是在亵渎上帝，应该处死。耶稣在世的时候行过许多的神迹，根据圣经4卷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在钉十字架前的3年间至少行过21件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当中有变水为酒的，有喂饱5000人，让风暴平静，在水面上行走，3次让死人复活等等，而其中最多的是治病赶鬼。耶稣行的神迹越多，越让大祭司、祭司们和长老们感到恐惧，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都去信服耶稣，那他们就会失去了在犹太人中的权威和地位，所以他们要赶快杀死耶稣，以免犹太人都跟从他。于是呢，大祭司、祭司和长老们在夜间审问耶稣，把耶稣押解到罗马总督比拉多的衙门，并且鼓励犹太人来包围衙门，要求处死耶稣。圣经记载说，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押解了来，而耶稣并没有违反罗马帝国的法律，但比拉多看到犹太人在衙门外鼓噪喊叫，他怕引起动乱，最后只好宣布处死耶稣。这个时候又会出现一个疑问了，那耶稣他不是治好了许多人的病，又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显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神迹，许多人不是都信了他吗？那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为什么没有出来支持耶稣，反对处死耶稣呢？那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耶稣为人治病还有他行神迹的地点呢，就会发现几乎都是在加利利地区，也有在推罗、 该撒利亚、耶利哥的。但是在耶路撒冷呢，耶稣只是行了三个神迹，包括医好瘫痪了38年的病人，医好了生来瞎眼的，也医好了被削掉耳朵的大祭司的仆人。所以呢，耶稣的信徒呢，大多数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交通不便，他们不能全都跟从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而且呢，耶稣从被逮捕到他钉十字架，时间前后呢也不到一天。当时呢，没有电话，没有无线通讯等等设备，消息的传递也是很慢的。耶稣被捕的消息根本就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传到加利利地区，信徒也不知道耶稣被捕而赶来声援支持他了。其实呢，当时犹太人社会中最有权威的人是大祭司和祭司们，犹太人无不敬畏祭司的。现在大祭司下令逮捕耶稣，犹太人当然不敢反抗呢。试看在克西马尼园，大祭司派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连耶稣身边的十个门徒都各自逃跑，可见呢，他们是畏惧大祭司的。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有些跟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他们不敢表示抗议。所以呢，当时喊叫要杀耶稣的犹太人呢，主要都是大祭司和祭司们发动过来的。除了大祭司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强烈反对耶稣之外呢，还有另一个因素也造成犹太人反对耶稣的，那就是耶稣要把上帝的信仰传到全世界，让外邦人也就是外国的人可以来成为上帝的子民。从摩西开始呢，犹太人始终相信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民族的保护神。在旧约圣经里经常提到上帝耶和华的时候呢，总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称颂上帝耶和华打败以色列人的仇敌，拯救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的北国、南国都被外敌所灭亡，他们就自认为这是以色列人背逆了上帝。不过呢，他们终究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呢，仍然会让一部分人在敌人掳掠之后呢，他们可以回到自己以色列人的故乡。因此呢，犹太人觉得他们的国已经灭亡了，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上帝耶和华。可是啊，这个时候耶稣却要让外邦人，就是他们之前的仇敌，也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么上帝不也会保护他们的仇敌吗？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呢？对于犹太人来说，耶稣的行为简直是在出卖民族，自然呢就容易激起众怒了。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4天，耶稣从伯大尼骑着小驴进了耶路撒冷，准备进城过逾越节。当时呢，许多犹太人也想进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犹太人呢过新年的节日，大大受到犹太人的重视。那大家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呢，也是十分的兴奋有人呢把衣服搭在小驴上，有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众人就前呼后拥，大家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喊的何塞纳其实呢是称颂的意思。这一大群人呢簇拥着耶稣进了城也使呢耶路撒冷全城呢为之震动的。 许多人跟随着耶稣，大家非常兴奋，心里呢浮现出一个共同的想法，莫不是弥赛亚降临了吗？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世主。从北国和南国灭亡之后，犹太人就成为了亡国之民，他们热切地盼望弥赛亚的出现。那谁是弥赛亚呢？没有人知道。弥赛亚如何降临呢？也没有人知道。于是犹太人对弥赛亚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一般说来呢，犹太人的共同理想就是在大卫王的谱系里兴起一个伟大的领袖，这领袖带领着犹太人战胜统治他们的罗马政权，宣布以色列国重新建立，那犹太人呢就进入一个自由兴盛的新世代了。那时跟随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路高声欢呼，情绪高涨，他们是想望着耶稣就是那盼望已久的弥赛亚。但是当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之后，并没有走向罗马总督衙门，而是走进了圣殿，在圣殿里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接下来的两天，耶稣都在圣殿里教导百姓。耶稣在耶路撒冷三天的表现呢，就让很多犹太人感觉到失望了，因为耶稣完全不像他们心目中会带领犹太人去攻打罗马政权的领袖，而是像祭司、文士、律法师那样的一个讲道的人。于是呢，犹太人心中对耶稣的盼望和狂热逐渐的消失了。所以当耶稣被押解到罗马总督比拉多的衙门受审的时候，犹太人在祭司长老们煽动之下，反而会高喊杀死耶稣。那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杀害耶稣的是犹太人。其实对犹太人来说呢，杀害耶稣是一个错误的悲剧，而且后果凄惨。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嬉笑如麻，赤身流涕，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分，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行走，为了说